弟兄姊妹们和亲爱的朋友们，主日平安。这个主日是圣诞节后的第二个主日，也愿我们时常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虽然圣诞节日过去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欢喜快乐和安慰当中，哪怕我们仍然是生活当中很有苦难。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向父上帝认罪。最慈悲的上帝啊，我们承认自己按本性是有罪和不洁净的，在思想和言语上，在所做了的事和忽略的事上得罪了你。我们没有全心爱你，也没有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本应今生和永远受你的刑罚，请你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我们，请你赦免我们，更新我们，引领我们，以致我们乐意顺服你的旨意，行走你的道路，以荣耀你的圣名。阿们。全能的上帝出于慈悲，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并因他的缘故，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凡信耶稣基督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并赐圣灵给他们。愿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主，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成全这功。阿们。诗篇119:97-104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受了你的训斥。我清楚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叫我上谈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斥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荣耀归于圣父，归于圣子，并归于圣灵。起初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如此，世事无穷。阿们。求主怜悯文。我们在平安中向主求告，求主怜悯。为天父赐的平安与我们的救恩，我们向主求告，求主怜悯。为全世界的和平，为上帝教会的长生，为万民的合一，我们向主求告，求主怜悯。为这圣殿，并所有在此献上敬拜和赞美的人，我们向主求告，求主怜悯，帮助拯救安慰保护我们，慈悲主。阿们。
这是得胜的宴席。
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宴席。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被杀基督羔羊流宝血，释放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筵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权柄丰富智慧能力与尊贵荣耀颂赞都属于他，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筵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与上帝全民同唱，与天地万物同颂上帝羔羊。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筵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尊贵荣耀权势，永归上帝和圣洁羔羊，阿们。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筵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被杀升羔羊，他已开始掌权，哈利路亚。这是主上帝得胜的羔羊筵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阿们。今日旧约经文出自列王记上三章四到十五节。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求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即便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女儿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这是主的道，感谢上帝。旧约经文的选读是在说所罗门他领受耶和华的吩咐，并且呢是他如何在上帝面前来献祭的。我们看第四节呢，他开始的计划是在即便，就是那里有极大的求坛，在那里献上燔祭。而在这个梦和与神的对话这样的相遇之后呢，他就不挂念求，即便那里极大的求坛人以为荣耀的了，他回到哪里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而是站在那小小的约柜前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我们也看到这个主日的福音信息呢，是耶稣、约瑟、玛利亚他们一家人到圣殿去、然后过逾越节，每年一次的逾越节。然后耶稣他、所谓走丢了，但是他却是有意在圣殿当中来、照顾，来照看天父上帝的他的事物。那所罗门在这里呢，作为一个年幼的孩子、说他是幼童，其实他已经成年、只是没有经验，没有作王的经验。那神就向他显现。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其实他还没有为耶和华神完成圣殿的建造，所罗门还没有完成圣殿的建造，他只是把自己的宫殿给建造好了。而耶和华向他吩咐的时候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他没有开口说我想要什么要什么，而是首先数算神的恩典，对他父亲大卫、的信实和所施的大恩，为他存留大恩。这意味着是所罗门之所以坐在王位上，就是神向大卫施了恩，是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并没有使他断绝。那这本身就是神对大卫的恩典。然后耶和华我的神呢、他说呢、我要怎么祈求呢？所罗门他所祈求的是、是自己的，首先是他袒露自己的软弱，他说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在民中出入，不知道怎么、来做他们的王。因为这个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人以为做王是荣耀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晓得、王的身份，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的大。所以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无论是非洲也好，欧美也好，还是亚洲也好，如果有人要做王，有人要做称帝也好、不是民选，哪怕是独裁也好、就像某一些国家我们知道、比方说北朝鲜这样的情况，如果人要做王，这本身、哪怕是称帝也好，它本身并、不是、绝对的错误的。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呢，这个王位本身、是在尊荣神。其实在这个给予当中，对帝王这样尊荣权力的给予的时候，或者说渴望的时候，他并不晓得背后所承载的分量。 因为神所吩咐所设立的也必定要来去审问，因为他甚至要大到一个地步，称这些作王的，在任何一个土地上称王的为神，你们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他们所承载的分量，哪怕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但本身他的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大的。而所罗门他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我不晓得如何去管理照看你所拣选的民，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大卫的产业遗留下来，然后所罗门接续，他知道这是神耶和华所拣选的百姓，然后在这分量之上又加了一层，因为这圣民若被带入歧途，他怎么向他的神交代呢？所以他恳求，在他的软弱当中，他恳求神赐给我智慧吧，判断我的民能辨别是非。这样的智慧和辨别是非，就是将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妥拉 Torah 交给教导给他的百姓。这是王因为那个时候的王，他们是有着这样的责任的，就是带领百姓来敬拜神，来带领他们走在耶和华神的正路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他有去献祭，而这里呢，他要求智慧，神也就喜悦了这样的心意，因为这样的王他是为着神来管理他的百姓，来照看他的百姓的，所以神就喜悦他如此的求告，说你既然没有求发财或者长寿，还有是要对付你的仇敌的性命，你只求智慧可以听诵，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听诵也可以说是判断审断这样，而其中的智慧并不是在为他自己谋福祉，为着他自己谋平安，而是为着谁呢？为着百姓求福祉。如果他长寿了，即使他能长寿，他的百姓能够得福吗？也未必。即使他富裕了，他的百姓能得福吗？也未必。那即使他报了他的仇，灭绝了他一切的仇敌的性命，他的百姓能得福吗？也未必。但是在他的民当中，如果以智慧来去听诵，他的百姓就走在耶和华律法的道路上，就蒙神的喜悦。那神当然以此就明白，所罗门是晓得神的心意的，是要带领百姓来行走在他的律法诫命典章里其中。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说，你想要的我就应允了你，然后呢，你没有要的呢，我也给你，这是把这些他人所盼望的也给了他。这是所罗门他的国非常的兴盛，甚至列国万邦都来朝见他，来聆听他的智慧。我们知道示巴的女王也来朝见他，来听讲他智慧的言语。所以那这样的智慧并不是人自己得来的，而是神所赐予的。然后神也加上了一个应许，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那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我的诫命。所以我们从其中也可以学到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也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居住，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在上掌权的，为我们的领袖地方的政府官员来祷告， 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制度，无论他们是否敬畏神。因为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区域、一个省、一个市，甚至一个村庄、一个村落，都需要非常大的智慧。如果没有智慧，那或者没有公义，那在这个民当中呢，就会任意人就任意而为，并且是败坏人心，是腐败横行，人就彼此的作恶，甚至是群起的作恶。那这样的话所带来的可怕结局，是延续到后代，许许多多的代的，并且对现在活着的人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那第二个呢，我们自己也明白，要如何去行公义，行公义并不是不判断任何事情，而是有判断，出于神的智慧，按照神的话语来去判断是非，辨别是非，行走在正确公义的道路上。那更进一步来说，我们不要忘了所罗门、大卫。所罗门兴盛也不过两代，然后之后呢，他们的王几乎都是败坏的。以色列和犹大南北两国，他们大部分的王都是败坏的，是甚至是带领百姓去敬拜偶像，远离神的。我们要晓得，我们有另外一位王，就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是大卫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这圣诞节我们也思想他与所罗门相比，要是绝对的完全，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并且他所拥有的智慧是丰丰富富的，都是神的智慧。因为神是丰富的住在他里面，他就是神，并且有圣灵的膏抹，并且时常呢，来去教训人，带着神的权柄，并不像人一样去教导神的律法诫命。那从所罗门的祷告和神的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并不富裕的，他一生都是很简朴的，而且没有长寿，因为神定了旨意是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他并没有要求富贵，因为这天地都是属于他的。他也没有要来灭绝他的仇敌，只是要打败那魔鬼，并且要挽回被魔鬼所奴役的百姓，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而恰恰相反，耶稣为他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要灭绝，而是要挽回，要洁净，要化仇敌为朋友。所以我们应该感恩耶稣基督来了，他坐在宝座上施行公义，并且是带着怜悯来掌权。他没有要灭绝我们，而是要来拯救，并且我们还晓得他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并且将永生赐给我们。还有呢，他的确把一切的富贵都赐给了我们。这个富贵并不是我们说现世的用金钱有钞票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是永恒的财富，天国的财富，不会朽坏的财富。而更进一步来讲，在复活的日子，我们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而普天之下都是王的，也都是属于我们的。 而这个对我们来说，今日也是一样，我们拥有一切。你说这一切并非属于在我们手中，但却仍然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万物的主，他已经把他自己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担心我们每一天会不会有缺乏，而是带着信心来求告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不是去无止境的积累财富，为了求自己的保障。然后所罗门他醒了之后因为神与他的相遇是在这个梦中，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约柜面前。这个约柜是很小的，并不大。他站在约柜前，再次的献燔祭和平安祭，并且设摆筵席。我们看到神的显现，神与人所立的约才是永恒的，并不是人以为的在那些高大上的地方来出现或者祝福人的比方说求坛献上1000牺牲，就是1000只牛羊这样的去做燔祭，这是非常壮阔的献祭。但是他醒了之后，他也越发明白其实神永远祝福他的与他同在的地方不是在求坛或者任何地方，而是在约柜那里，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哪里寻求神呢？甚至不是在梦中，也不是在壮阔的建筑物或者外面奇美的风景自然界其中寻找神，而是在哪里呢？在圣城，神的教会，就是神有他约的地方我们说是新约，就是他的更进一步来讲是在教会的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礼面前，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吃喝他的身体和宝血的地方，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一个约。所以我们今天在哪里找见约柜呢？就是在主的餐桌前，主餐晚餐桌前，是他将他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这是他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叫我们罪得赦免，并且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行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今日的书信经文出自以弗所书1:3-14，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是主的道，感谢上帝。书信经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就是我们蒙了这丰盛的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实现的，并且并不是偶然的机会使我们与神相遇，而是神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定下了他的旨意，要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所以他也按照他的美意呢，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来祝福我们，不断的来借着教会赐给弟兄姊妹丰富的恩典，就是罪得赦免和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前面也说，我们的富贵，基督徒的富贵在哪里？我们的基业在哪里？基业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都丰富的赐给我们了。神也把他的圣灵来印在我们的额头上，就是我们受洗所领受的他的圣名，就是那救赎的名，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然后这一段经文开篇是说颂赞，结尾也是称赞，都是一个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他的信靠，领受这极大的恩典，其实都会带领我们来颂赞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也可以说是颂赞的信仰。那更详细的对书信经文的讲解，可以看周三查经，也就是前两天所上传的周三的查经以弗所书一章，神的旨意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今日的福音信息是路加福音二章40-5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一起增长。这是主的福音，感谢颂赞上帝。福音信息呢突然就跳到上前两天我们在讲耶稣的诞生，还有他到殿里面得洁净的礼，就是玛利亚他自己也得洁净的礼仪。那这里呢直接就跳到他12岁，所以耶稣的生平他就是小时候怎么成长的并没有记载下来，而是直接让我们看见他成人的这样一个节骨眼，就是12岁到13岁他就成人了，也可以说12岁就是有这样一个成人的礼仪。逾越节他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耶稣他的确是生活就在律法之下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摩西律法，他就活在律法之下，样样都遵行。逾越节他就跟着父母上耶路撒冷去， 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只是时候还没有到，他上十字架要被为世人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到时候。但是耶稣到了圣殿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再到圣殿当中，他明白这就是他的要来的目的，并且是承载着神完全的道，他就是那道。所以他非常的热心，与教法师，还有就是我们说拉比跟他们对话，来一问一答。那本来十二岁他这个年龄可能需要被考察的，他的信仰有没有坚定呢？从小所接受的教导，就是当地的会堂有没有非常的熟悉对自己的信仰。而耶稣的对答，他甚至问问题都让众人很稀奇，因为坐在教师面前的，坐在圣殿当中的，住在耶路撒冷圣城当中的这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耶稣，他就是这教法师所教导的一切的律法诫命所承载的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就在他们面前与他们问答。所以他们很稀奇，因为他带着权柄来去谈论神的道的，谈论神的道的，神就在他们眼前与他们问答，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有一位教师，就是耶稣基督，他仍然在神的教会当中，持续的教导他的百姓，向我们说话，就是圣经，他不断的来传讲给我们，来述说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看耶稣的父母，他的父母来找他，因为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发现没有他不见了，所以找了三天，没有找见。所以也可以说这里我们可以讲耶稣是丢了三天，也可以说不见了。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真的不见了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个时候耶稣的父母他父亲约瑟已经不在了，玛利亚是非常的伤心，心如刀割，对吧？我们知道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他今天只是在圣殿里面与教法师来论道，而那个时候他这道他就要经历死亡再活过来，再活过来是让玛利亚母亲玛利亚更伤心。然而耶稣来，他是以父的旨意为念，他来到地上就是因为被差遣，然后呢他继续的来走在神所预备的这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他是定了心意的要如此去行，但是呢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他就跟着约瑟和玛利亚回到拿撒勒，继续的顺从他们。我们看到他总是有这样两个身份，一个是天父的独生子，另外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孩子，所以他两方面都是尊崇，而旨意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天父的事为念是天上的，然后地上呢他也完全的去遵行诫命，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使你长寿。这是耶稣他所行的，遵行的，顺从他们，孝敬他们，尊敬他们，尊荣他们。所以玛利亚呢也晓得，她 并不是一样，跟别的孩子并不完全的一样，因为他是他的降生，他的都是很奇特的，他是因圣灵感孕，天使加百列向他宣告这样的信息，所以然后耶稣回去，他的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从婴孩，然后不断的成长，样样都是没有区别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智慧我们也可以说是隐藏在他的肉身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这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的降卑，为人并且学道，又不断的成长，并且朝向他所要走的那世界的路，在预备，在等候。那我们知道他回到拿撒勒呢，也是继续做一个儿子应当做的事情，并且呢，也在来见证，向他身边的人去见证神的作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继续。
哈利路亚，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尼西亚信经，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借着他受造，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埋葬，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是生命的圣灵，从父子而出，与父子同样受尊敬受荣耀，他曾借着众先知说话。我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基督教会，我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洗，我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们。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求怜悯我们。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求怜悯我们。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求赐我们平安。
祝福，主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主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主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